他的仆人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他们的遭遇啊，占据了《使徒行传》十四章相当多的地方。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在路实德那个地方，他比较详细的路加比较详细的记载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一些的行动。然后当他们离开路斯德又去了别的地方，回程的路上保罗跟巴拿巴又回到原来他们去的地方，在兼顾他们的工作。然后最后他们就回到安提亚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是一张地图，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所经过的地方。如果他们从我们这个图的这个右手边，那边是安提亚开始啊，他们从安提亚开始，他们经过这个岛，现在来说是叫做塞浦路斯这个岛。经过这个岛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萨拉米，他们就在会堂里面传道。然后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岛的另外一边，叫做伯弗。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抵挡保罗，就是以律马。保罗叫他暂时瞎眼。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方伯其实就是市长，市长就信主了。然后他们再走上去，向北走，就是有另外一个安提亚。这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个跟他们一开始的安提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都说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就在比西底的安提亚那边，保罗记载保罗第一篇的讲章，非常详细的记载不单只是这样子，还记载了其实很多人受了感动。第二个星期，全城的人都走来要听保罗的讲道。这个是第十三章的信息。第十四章，他们被赶，他们去到以哥念，然后去到路斯德，去到特比，然后从原路回到安提亚，就完成了他们整个的第一次的旅程。第一次的旅程，我们知道他们走的地方其实都是属于加拉太省。所以在以后保罗要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其实这封信是给那个地方几个的城市的。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地图，他们走的地方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很远了可能比起第二次的旅程没有那么远在第十四章呢，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十四章第一个，他们就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犹太人跟希腊人，他记载的说信的人很多，而且两个人在那边住了多日。后来犹太人送动外邦人，叫他们恨弟兄，差点用石头来打他们，他们就逃到路斯德去。在这里的经验就是福音好像带来很多的，带来救恩，带来喜乐，带来有很多人愿意听，但是同时它也带来尖锐的冲突，叫做弟兄受了危险。然后他们去路斯德，他们逃到路斯德的时候，是借着一个医治瘸腿的人，使到差点被众人以为他们是神，要向他们献祭。他们制止了这件事情，而且保罗趁了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介绍真神的特性。虽然他们在那个地方好像很受欢迎，但是没有多久，保罗又被石头打了，打到一个地步，以为他死了。后来他起来走进城去。我想他大概已经被打得相当的受伤了，要不然的话不会大家以为他死了。然后他们就去特比，在那边传福音，圣经说有好些人做了门徒。然后他们回去安提亚，经过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亚，兼顾门徒，而且设立长老。所以这是第十四章的一些的发生的大事。 我在这里稍微在这里我跟大家来一个循环式的记载，这个有点把我原来的意思把改了一点啊。这个我原来的意思是 A 跟 A prime， 大家就是第一个跟第五个其实是同样的事情。第一个是以哥念传福音，满有主的同在。第 A prime 呢，第五个呢是在特比传福音，有好些人做门徒，对不对？两个是相比的。然后呢，第 B 那边呢，跟 B prime 呢也是很相同的。B 那边说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离开往路斯德去。B prime 呢，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他们就离开往特比去。当中的这一段的记载的最详细的，就是在路斯德，他医好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而且向拜他的们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能够稍微看，这个好像是一种的循环式的记载。A B C， 然后 B prime A prime 这样子的一个的循环式的记载。我要问的是，到底作者在这里，路加在这里，想要强调什么样的信息呢？我在想，如果我是保罗跟巴拿巴，我的心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圣灵差遣我们去传福音，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不顺？为什么好像我们还是，我有的时候真的问，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听错了？你会不会这样子想？啊，我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子想。或者是说，我会说，我会愿意去传福音，传福音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期待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很受欢迎，其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应该留在那边继续的工作嘛，对不对？为什么好像神就把他们赶走，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还会问一个问题，这些跟着我们的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老是跟着我们？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就去那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他们就把我们赶走。好像跟我们有深仇大恨。我的心里面反而有的时候，我反而会问一个问题：要不要我们跟他们和好？要不要我们讲的福音不要那么尖锐，跟他们有使到他们真的很那么讨厌？要不要跟他们和好呢？要不要稍微讲的比较软和一点，但跟他们没有那么尖锐？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为什么没有拦阻这一批人来这样子的来对待保罗巴拿巴的攻击？神好像没有拦阻，神好像容许他们这样子做，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的榜样。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今天我就不详细的跟大家一同的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加百农，他在加百农工作。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大概跟耶稣在加百农有点像的。耶稣在加百农一早去的地方，就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而且呢赶出污鬼。那边的经文还说，哇，他讲的道蛮有权柄，他用权柄吩咐污鬼，污鬼也听他。我们都说耶稣蛮有权柄的一位。好啊，感谢神。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之后，他到彼得的家里去里面做客。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记得吗？然后耶稣怎么样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啊？那你想很好。那个天晚了，那一天晚了，为什么要天晚呢？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日落 到热洛。那一天是安息日，到了热洛就不再是安息日了，安息日完了。所以安息日完了之后，那些人都把那些病的人都带来给耶稣，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医治了许多的人，又赶出很多的污鬼。所以 我能够想耶稣在那边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啊？非常成功，对不对？非常好。第二天早上，耶稣一早就起来祷告，起来祷告之后，那些门徒来找他，彼得找到了耶稣，说你到哪去了？大家都在找你啊。耶稣说，怎么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耶稣说，我们走吧。你说这为什么你在高峰的时候要走啊？在加百隆还有很多人还没信主啊。我们只要把这些病都医好的话，全个加百隆都会相信你。好像天父有这样子的旨意。我深深的相信耶稣那天早上的祷告，在问天父，天父，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天父说，你要走吧。耶稣就走了。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的旅程，保罗跟巴拿巴的旅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旅程。第十三章，他在撒拉米在会堂里面讲道，然后到了伯弗，以吕马暂时瞎眼，这个市长信了主。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记载保罗第一个讲章，下一个礼拜整个城的人都要来听神的道。成功不成功？非常的成功。第十四章，他们就是被赶到以哥念，在以哥念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他们又被赶走了，去路士德，路士德医好这个瘸腿的人，又有机会传福音。然后他们去特比传了福音，有好些人做了门徒。短短的时间，有去了六个城市，在六个城市传福音，而且非常的有效，有很多人信主。我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深深的相信，他们这么多次的离开，都是受人迫害，而且是一定要离开的。如果他们继续在那个城市传福音，如果没有迫害的话，他们会继续在那个地方，不会离开的，对不对？继续在那个地方。我深深的相信，他们被迫离开，被逼离开这个地方，是神的手，是圣灵的手在那边引导，使到他们能够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去。这个并不是神好像给他们给那些人有一些赶走他们的能力，这是神引导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起初被呼召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做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灵没有说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他们知道大方向，他们要去传福音，他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传福音。其实你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发现他要去的地方更远，而且是保罗从来没想到要去的地方。圣灵是宣教的主，他有一切的计划，他要保罗、巴拿巴去什么地方传福音，他们就去了。其实我在想，我刚刚在说，我如果我是保罗、巴拿巴，我会问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心里面想，保罗跟巴拿巴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们心里面可能非常的兴奋，因为跟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你发现哇，原来我们在那个地方工作真的有圣灵在，你会发现非常的兴奋。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短宣？我曾经领队去过一些的短宣，去过一些短宣之后回来，我要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分享神怎么样使用他们，你会发现跟圣灵同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哇，原来圣灵真的会用我们的。有的时候你会说，就是我受伤，就是我付了一些代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我深深的相信，我们需要对圣灵有一种开放的态度，顺从他的带领，我们传的福音才会有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自己个人在一个宣教机构学习的功课。我不讲他们的名字，我想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也不是准备讲他的名字。这个的机构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德国开始的。那我们有在美国有三位老人家，三位老人家加起来的年龄超过200岁，每一个都是靠近70岁的老人家。他们去了德国，发现爱上了德国那边的学生，那些中国去的学生，他们就去美国，回到美国把他们的房子卖掉，然后他们搬到德国去。他们就在那边做了10年的工作，开始了很多的不同的团契。他们有一个祷告，其实后来我也加入了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单只在德国能够传福音，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到欧洲其他很多不同的地方能够传福音。我们就向神祷告，神啊，给我们真的有更大的意向，神啊，给我们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去。我想请问，祷告了一阵子，你觉得有什么反应吗？没有反应。对了，没有反应，你怎么知道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什么反应都没有。来来去去就是德国的那几个地方，而且德国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是相当的困难，工作相当的困难。在欧洲，如果你知道福音的工作是相当的困难的。后来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发现我们希望 向西边有人继续的传福音，后来东边有人在问我们，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个学生的团契，你们愿意不愿意来？我们想，虽然我们祷告了一阵子是向西边，但是在东边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还是去。我们就拆了一对宣教士，也是靠近70岁，两个人都靠近70岁的，请他们去以色列传福音。他们去了没有多久，你知道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打仗。他们这个过了没有多久就打仗，打仗他们就要回来。然后呢，过了没有多久，这个打仗没有那么厉害，他们又去了。这样子来来去去去了几次，本来他们以为去做了一些的工作，后来又没有了，因为他们离开了就没有了。又再去又要再做。最近我听他们说，他们最近能够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神开始用他们，神开始为他们开路了。过了没有多久，这个我们的这个 COVID 这个发现在欧洲很多的教会也开始他们人手不够，他们就本来他们可以做学生工作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学生工作，你们能够来帮助我们吧。哦，感谢主。没有多久之后法国的路开了，没有多久之后英国的路也开了。为什么呢？英国你发现了有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国，他们都是讲广东话的，但是在那边有多少万的 从中国大陆去的学生，要向他们传福音，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就在还是继续的在祷告，盼望神能够差遣更多的工人到英国，在那个地方能够传福音。我在当中学习到什么功课？我觉得神在他的时间来开路。我们可以祷告，但是福音能够传开是神自己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跟神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前面会发生的事情。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神有他的时间，他也预备人才，他也预备资源，到了时候这些事情会慢慢的成功。我没有办法知道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任何一个宣教的机构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对圣灵有一种敏感的态度，他们能够在这个敏感的当中 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接下来我想请大家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得见，可能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得见就听我读吧，希望你们能够看得见，有些人 眼睛比较好一点，希望 能够看得见。在路斯德这边发生的事，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腿从来没有走过，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以痊愈，就大声说，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女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这样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保罗巴为宙斯，称保罗为西罗米，因为他说话有城外就寺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爱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圣殿，说，诸君为什么这么做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跪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们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后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我们稍微看一下在路斯德的这个的福音的行动。保罗在比西德的安提亚讲过一次道，在那一次的讲道，保罗向以色列人一切敬畏神的人传道，所以呢，他的信息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也讲到耶稣基督，而且把耶稣基督跟大卫连上了关系。你能够看见保罗在那边他讲的道跟在路斯德是不一样的。路斯德是一般外邦人，而且他们在这边有拜假神的机制，保罗同样的为他神同样的为他们预备机会。他们遇到这个瘸腿，生来瘸腿从来没走过的人，看见他有信心就医治了他。但是这一批人对神迹有错误的解释，他们叫巴拿巴做旧事，就是 Zeus， 他们叫保罗做西罗米，就是 Hermes。 现在你看见有些的牌子名牌都是用这个牌子的哈，要向他们献祭。使徒们就撕开衣服，这个是一个震惊，对犯罪态度的一个后悔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不接受人敬拜，而且向他们解释正道。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这个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啊，行完了这样的神迹，叫一个没有不会走路的人能够走，我会不会有沾沾自喜的感觉呢？我会不会觉得神的确是与他们同在，我不会接受他们的敬拜，但是我会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功劳大概是我的哈。我要告诉你一件可能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一件我的往事啊，很多年前我教主日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教主日学，刚刚开始教主日学的第一科教主日学的只有多少人来了，只有大概不到10个人，大概7个人到8个人，我就教了一个主日学，不是很多人。第二次呢，他们请我教新约概论，当那个年代的新约概论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一个项目，来了多少人呢？你们有没有猜猜？给我猜猜来了多少人？没有听过的，不能够猜；没听过的，猜一猜，来了多少人？啊？没有100人，来了70个人，好多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啊，这个真的，你感觉怎么样？我一定说啊，荣耀归于神。但是我心里面对着那个点名表呢，我回家就一步一张一张的看，一个一个名字的看。你想我在做什么？如果人家问我，我一定说啊，没有，我只是看看什么人来，我能够怎么样叫他们叫得更好。但是在这个里面，骄傲的心就出来了。虽然这个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也有一点的功劳啊，大概是我讲的还不错吧。你知道我自己在服侍国校的时候，常常很容易沾沾自喜，这一个我慢慢的学到，慢慢的知道我什么时候沾沾自喜，什么时候这个工作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下去，什么时候我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把荣耀归给神的话，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能够继续的下去。圣灵一定要得到全部的荣耀。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这件事。其实他们在一个时刻他们好像非常的被尊重，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他们又被石头打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灰心，因为群众的反应非常的不稳定，好像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的果效。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我们在人生，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有的时候是顺利，有的时候是危险。我们有责任忠心的去做好神给我们的使命，好像保罗也这样子，他被石头打了，好像快死了，然后就起来回到岗位上，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我想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会顺利，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会不顺利。有的时候你说不顺利的时候，是不是神带领？只要你所做的事合乎真理，我能够说可能还是神的带领。你不能够以顺利不顺利来这样子来衡量到底是不是神在带领你。你当然要向神求，要神给你知道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顺利不顺利是我们人生常有的一个的常规。我们能够一同的学习，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倚靠神。我深深的相信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应该能够学习的。保罗在那个的时候，他给了大家一个合宜的信息。这个合宜的信息是什么？他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要他就要传福音给这些人，他们要你们离弃虚妄，归向永生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以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却为自己留下证据来，如降雨赏赐丰年，叫人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保罗当时讲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当时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从普通启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我们能够想象当中，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普通启示的，神叫日头晒好人也晒坏人，这个就是普通启示了。神从普通启示见证神的创造，见证神的良善，见证神的真实。他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他没有提到十字架，他也没有提到他的救恩。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从来没听过。你告诉他十字架，根本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一样的东西。对一般没有接触神的外邦人来说，保罗用他们明白的话语来跟他们交谈，我想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我们下面我在想，这个神迹到底是从这个神迹的当中，我想学一些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我要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保罗说他看见那个人有信心可以得到医治，那到底有什么信心呢？保罗如何能够看得出来呢？我想如果你说这个人能够知道自己会被医好，我想你想得太多了吧。他这个人一生人从来没有走过，他们也不知道保罗到底是谁，所以他最多能够只是从他的眼光里面发出一个对神渴慕的一个这样子的眼光。我深深的相信他可能只是一种对神的期望，对神的一种盼望，我能够得到医治，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那我要问，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不一定是我相信我的病一定好。我们事实上知道，我们认识的人的当中有很多人他的病并没有好。我深深的相信，信心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无论你的病会好，无论你的病不会好，你相信神能够医治，但是你也相信如果神不医治的话，他能够陪伴，他能够给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不知道神到底会做什么事情。当然如果我们的病，我们生病的人神能够医好，这个是最好，我们希望这个是最好，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的信心的本身应该放在神的身上，这个才是信心。信心的本身放在我们的病会不会医好，我告诉你这个信心有很多时候会失望。而且我要告诉你，单单神迹的本身不能够叫人归向神，因为人对超自然的事各有自己不同的世界观来解释。好像在路斯德这些人，他们是拜宙斯的，他们就以为是他们的神在他们的当中显现。传福音宣教，我们需要在这些的人他们现在的路途上跟他们接轨，找共通点，方便他们接受。你不要以为我把福音讲一次，不管他听不听，我就讲一次就好了，这样子是不负责任的。 你要知道他到底他的心态是什么样。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我深深的相信神仍然有工作在他们的中间。我发现有一些的宣教士，他们以为去到某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福音从来没去过，等到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原来神已经在那个地方，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些的工作，等他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保罗没有讲出完整的福音，但是很明显的，保罗邀请他们悔改，离弃这些虚妄，这是保罗讲的。有的时候我要问，今天如果保罗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说要我们离弃哪一些的虚妄，哪一些的偶像，我不知道，可能是股票的偶像吧，可能是最近我听说什么富途牛牛什么样的那些的公司，可能是我们能够发财的那些的梦想，可能我们人生，我们在这个的地方，香港的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偶像。可能保罗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同样的他会对我们说到很多关于我们当中偶像的带给我们的伤害。然后他们基本上就回去了几个地方，他们就回城了。回城路上，他们回去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亚，圣经这样子说。我想请问，如果你是你的话，你去不去？那个地方给人家差点打死啊，路斯德差点给人家打死，对不对？以哥念也差点给人家用石头打，不是好玩的啦。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去，这些都是危险的城市。当初他们是被逃离开那些城市的，为什么要回去？以后保罗在宣教的旅程的当中，第二次宣教、第三次的宣教，他也多次的再去走这些的城市，路斯德、以哥念这些、安提亚这些的城市。保罗的心一直没有忘记这些，在他开始宣教旅程的时候，这些接受福音的这些城市。我心里面说，我保罗其实在去的一个目的，其实他就是要兼顾门徒，使到他们了解发生在使徒身上的事情，并不是神离弃了他们，要他们了解到其实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他要告诉他们，一个坚持神话语的人，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他在走过这一些传福音的路程的里面，一定会经过很多的难处。这些的难处不单是保罗、巴拿巴会经过，这些的难处可能这一般的信徒也会经过。他在那个地方要兼顾门徒，我相信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各教会洞设立长老，使到教会有人带领。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开一个布道会，有很多人信主，如果没有人继续的来后续这一些的工作的话，这些绝志的人会怎么样？一盘就散掉，对不对？很多时候会这样子。其实保罗非常的需要 在他在那帮人信主之后，保罗需要建立教会，使到这一批人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相聚的地方，有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有一个彼此一同走人生路的地方。你说哇，那些长老是可能真的没有资格，我们当中的长老最少有五年，可能不止五年，对不对？这些人可能来到信主不到一年他就被按立做长老，对。但是这一批的人他们以后其实会犯错，保罗等到他们犯错怎么样，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你们错了，纠正他们。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班的长老在这个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工作，使到教会有人带领可以继续的下去，使到那些信主的人有人来顾念他们。教会就是这样子建立。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徒，我们有人相信了，感谢主，我们要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做主的门徒。教会不单只是就聚会而已，我深深的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建立门徒。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深深的相信在教会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工作，我们人家问你们的事业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的事业就是在制造门徒的事业，同意吗？我们在制造门徒，我们盼望有更多的门徒从我们当中出来，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刚刚信主之后他能够跟随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他们就回到安提亚。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宣教士，他们都是有一个教会是他们的母会来差遣他们。我在圣经里面看见多数的宣教士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母会成为他们的支持，无论在祷告上，在资源的供应上，通他这个教会都会有责任为自己差出去的宣教士来预备。保罗、巴拿巴回到安提亚，聚集会众，述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宣教的报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对听的人的一种的鼓励，看见神如何真实的使用他们的摆上。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可能安提亚的教会没有办法每件事都立刻知道，但是当神借着这两位所做的事，特别是外邦人信主这一件事，在这时的报告大家都支持，以后保罗出去宣教最主要的一个的人群就是外邦人。安提亚的教会你能够发现他所带来的建立的都是很多都是外邦人的教会，我们为这个来感谢神。神特别拣选保罗要在外邦人的当中来传福音，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他们能够计划每一步，这个是一个计划的每一步，在以后保罗有第二次的宣教，有第三次的宣教，如果你算他第四次去罗马也是一次宣教的话，他一共有过四次的宣教。我们感谢神，为了保罗我们感谢神。最后我在这里要说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第一，圣灵是宣教的主，他有一切的计划，知道宣教的工作应该怎么样进行，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该努力地寻求圣灵的带领，留意他为我们所开的门，但是同样也留意神有的时候，圣灵有的时候为我们开了一些的门，但是有的时候为我们关了一些的门。不是所有的门都是开的，他在引领我们，他在带领我们，他在那个地方工作，他就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开了门。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热心去做宣教的工作。第三，我要说的，在今天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寻求跟听的人有接轨的地方。今天的人跟我自己60年代信主的人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要寻求跟他们接轨的地方，用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的言语跟他们沟通。当然，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方面，我们要有自己的责任。我们能够寻找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轨的这样子的言语，跟他们来传福音。最后我要说，宣教传福音虽然是重要，但是我们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给信徒设立属灵的家，叫他们能够有一个教会。虽然教会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也是不完整的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秘密啊，这个教会是不完整的啊。如果是完整的话，请你不要来啊，因为你来了之后教会就不完整了嘛。教会不完整，但是很多时候一般不完整的人能够在这个地方一同的追求神，这是一件美事，这是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圣灵是差遣，圣灵是引领，圣灵是做一切工作的最后的那个的权威。我们愿意真的在你的里面，我们接受你自己的带领，我们也求你真的好像保罗、巴拿巴这样子，遇到难处他们不会退下来，他们会知道这是你的带领，他们就会勇往的上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工作。愿意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也是一个愿意真的为你摆上的教会，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就在观塘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的周围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愿你自己亲自的恩待我们，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灵今天有对你说话，你今天来到教会听这一篇的